啊，我们接着上课。那么刚才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玻璃物理性质当中的第四个性质呢，粘度。啊，粘度当中呢，啊，那么就引出了我们玻璃料性啊这个概念。那么什么叫做长性玻璃或者料性长的玻璃呢？那么就是呢，在这样一个温度范围之内呢，玻璃的粘度呢，随温度变化呢比较慢。那么这种玻璃呢，就比较适合于呢制造形状比较复杂的玻璃，因为它在降温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粘度不会马上变大啊，那么呢啊，那么适合呢在模具当中呢啊冲模呀、流动呀，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适合于呢啊，那么一些这个形状比较复杂的玻璃器皿的成型。那么再有呢啊，就是短性玻璃，在这个啊粘度范围之内呢啊，那么它的这个粘度随温度变化比较快，那么它比较适合于呢啊，那么形状比较简单、速度比较快的啊，那么呢啊我们的这个啊。玻璃啊，容器的这个制造。那么，如果大家要是考试的时候让大家解释长性玻璃和短性玻璃的时候呢，啊，不要就答啊，那么粘度随温度变化快慢，一定要呢啊，答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怎么怎么样的。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玻璃的热性能啊，玻璃的热性能对玻璃这种包装材料来说呢啊，相对于其他材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经常呢看到玻璃这种材料呢在极冷或者是极热的时候呢那么被破坏，所以说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玻璃的这个热性能啊比较重要。那么首先呢玻璃热性能当中第一个衡量指标呢可以用啊那么热膨胀性，那么热膨胀性呢那么主要呢是用啊热膨胀系数来衡量，那么呢它可以分为呢线性啊和体膨胀系数。看一下线性热膨胀系数啊用阿尔法呢来表示，那么具体呢是这个公式，那么这个呢是温差，这个呢假如说是玻璃容器原来的长度，这个呢啊是受热或受冷了以后啊那么最终的这个长度。那么再有一个呢啊那么就是体膨胀系数，这个呢是用长度计啊，那么这个是啊那么用体积计啊，玻璃受热以后的啊这个体积啊到底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玻璃它也是一种热胀啊冷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材料。那么阿尔法和贝塔线膨胀和体膨胀之间的关系呢啊那么近似呢那么是这样一个这个关系。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看一下啊那么线膨胀膨胀系数的这个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一些啊，那么这里呢那么还得说啊这个组成啊那么是啊这个啊这个硼硅酸盐的啊那么还是我们的这个钠钙玻璃，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就讲过啊硼硅酸盐它的这个膨胀系数呢啊要比我们的这个钠钙玻璃呢稍微要低一点。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温度呢那么也有啊这个关系。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啊热性能，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的这个线膨胀系数或者体膨胀系数呢可以啊那么啊来衡量我们玻璃的这个热性能啊，怎么样来衡量呢，就是说我们玻璃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呢它决定了我们这个玻璃这种材料它能够承受啊骤冷或者是骤热啊极冷极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这里呢啊那么我们呢啊可以以德尔塔 T 来表示呢啊那么我们啊玻璃呢骤冷骤热的这个温度，比如说室温下突然升高到几十度或者是突然降到零下几十度，那么它们之间的温差就是德尔塔 T。 那么呢啊线膨胀系数乘以温差是一个常数，所以说呢啊那么一般来说线膨胀系数越大那么它所耐受的这个温差呢啊那么就越小啊，那么所以说呢一般呢啊那么我们就说了啊那么一般啊硼硅酸盐的这个热性能呢要好于我们的这个钠钙玻璃，因为它的这个啊膨胀系数呢稍微呢啊那么要低一些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样啊，那么啊越大啊阿尔法越大啊那么它的这个啊越耐不住啊那么骤冷骤热。那么再有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多组分玻璃的话，那么它的膨胀系数呢啊那么是符合线性加和关系。什么是线性加和关系？前面呢啊那么讲这个啊这个压力的时候呢啊那么讲强度的时候呢啊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啊，也是简单。那么再一个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玻璃的导热性啊，我们知道玻璃呢那么它不像金属一样它也是啊一种这个热的不良导体，所以说呢啊那么这也是玻璃呢它耐不住啊极冷极热的这个原因之一。那么我们看一下啊什么是玻璃的导热性呢，那么就是呀啊指玻璃呢那么将热量从高温那么啊那么一侧呢那么传向低温一侧的这个能力，到底是能力大呢那么还是能力小。那么一般呢啊可以用这样一个这个啊物理常数物理啊这个物理参量导热系数呢那么来表示。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兰姆达 W 啊就是导热系数， 那么这个 Q 呢，那么是指热量， T 呢是指时间，单位时间传递的这个热量啊，那么跟啊面积有关，跟温差和玻璃容器的厚度啊 X 啊 delta X 啊，那么厚度啊 sigma X 厚度呢，那么有关。啊，那你比如说，那么这里是单位时间的热量，那么我们就呢啊把它另为一个啊量啊，那么我们的这个 Q 的话，那么它可以表示啊我们的这个玻璃这种材料传热能力的好坏，传热速度的这个快慢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呢重新整合一下就写成了啊，那么莱姆达 W F delta T X 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物理量跟前上面这个式子一样啊，那么导热系数啊，那么热源啊，那么照到我们玻璃的这个面积。啊，还有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温差，以及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 x， 啊，那么这个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分析一下，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的这个玻璃啊，那么玻璃容器，比如说玻璃瓶，那么它的一侧，比如说它的外侧，那么遇到极冷或者是极热的时候，那么它的导热系数越大啊，那么它的热传递越快。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可以表示热传递快慢，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它的莱姆达越大的话啊，那么同样的温差，那么它的导热系数呢那么就越快，传热呢那么也就越快啊，那么呢啊，那么两侧的这个温差降低的呢也就越快啊。你比如说啊，外面很热，里面是常温的话啊，那么它导热系数越大啊，那么它传热越快的话，里面很快呢那么就会变热了啊，那么呢啊它的这个耐热性呢啊，那么也就会呢那么越好。那么啊这个莱姆达啊 W 它的这个影响因素呢，那么主要呢啊跟组成呢和跟温度呢那么有关啊，那么呢你比如说温度越高的话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莱姆达呢啊，那么它就越大，也就是说在高温下的话，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玻璃它的这个啊导热性能呢那么会好一些。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啊根据它的这个组成啊，我们知道我们啊玻璃啊混合物啊各种各样的氧化物，它的导热系数都不相同啊，所以说呢具体呢那么跟它的这个组成呢那么也有关系。那么再有呢，热性能当中的第三个啊那么重要指标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热冲击强度。那么这个啊指标呢，那么是啊我只专门呢啊衡量我们的这个玻璃瓶呢耐极冷或者是极热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标啊。我们玻璃这种材料在使用过程当中，作为包装材料使用过程当中，其实就两大缺点，第一个它不耐受冲击，第二个它耐不住周冷周热。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么什么叫做啊那么热冲击强度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理量。那么玻璃呢，那么由于呢那么受到极冷或极热的这个作用，而在这个玻璃屏壁上呢产生拉应力或者压应力，那么呢当产生的这个最大应力超过玻璃它本身所能够承受的抗拉或者是抗压强度的时候呢，那么材料自然呢就会破坏，这个时候呢啊那么就成为热冲击破坏，对应的应力呢啊那么也成为热冲击强度。那么当我们的热膨胀系数和导热系数一定的时候呢啊，那么玻璃屏壁啊那么越薄的话啊，那么呢它呢越耐骤冷骤热啊，这个是自然的，它传热呢那么也就会越少越好。那么这里呢具体分析一下啊，那么呢啊到底呢玻璃呢啊它耐不住极冷耐不住极热，那么到底是极热对它影响更大还是极冷呢对它影响更大。那么假如说啊那么玻璃屏外呢受到极热，我室温下的玻璃瓶我马上给它插到开水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由于热胀冷缩，那么呢啊屏壁呢啊外表面会胀，那么会产生对外表面产生压应力，那么呢自然呢那么内表面呢那么就会有一个跟它对应的拉应力。那么当它受到啊这个极冷的时候，那么我们比如说室温下的玻璃瓶我们马上把它插到冰水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冷缩，那么外表面呢是拉应力，那么内表面呢啊那么是压应力，那么拉应力呢远远呢那么要大于呢压应力。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的这个玻璃啊它是一种抗压强度比较好的，更耐得住受压，但是呢那么啊抗张强度不是太好的，或者是抗拉强度不是太好的这个材料。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么相对于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极热来说，那么我们的玻璃瓶呢更耐不住极冷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啊在这个啊温差相同的情况下啊，你比如说德尔塔 T 比如说都是80度啊，那么一个是升高80度一个是降低80度，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极热啊那么带来的破坏呢要比极冷呢要稍微小一些 啊，那么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室温下的玻璃瓶升到啊，那么你比如说60度啊，那么20度升到60度，可能呢它还好着的啊。你比如说我20度我放到零下20度，那么它可能呢啊就会碎掉，玻璃瓶就会碎掉。这个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那么也比较呢啊那么常见。那么对于啊这个圆形的这个玻璃瓶啊，那么瓶玻璃瓶的这个种类一定的时候呢啊，那么由于我们的这个极冷呢啊，在玻璃瓶啊当中所产生的这个张应力呢，那么与壁厚啊的这个平方根啊和温差呢那么有关。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这里呢那么就有一个公式啊，那么这个呢啊就是呢啊，那么它的这个张力啊与温差和壁厚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呢啊随着温度的这个啊这个。随着这个壁厚的这个上升啊，那么呢它的这个啊这个抗张强度呢啊耐冲啊这个最大的这个热冲击强度呢，那么是逐渐呢啊那么增加的，那么屏蔽减薄呢啊，那么它就是呢啊那么逐渐呢那么下降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啊可见呢啊，那么当温差一定的时候啊，都是呢升高和降低40度的时候啊，玻璃瓶的这个壁厚越大，那么它呢啊就越不耐呢极冷极热啊，是这样的。那么屏蔽越薄呢，那么它越耐得住。那么再有呢，最后一个玻璃的物理性能呢，那么就是光学性能啊。那么玻璃呢啊具有优异的光学性能，这个呢就不用说了啊。那么它呢在五大包装材料当中，它跟塑料呢光学性能呢那么都非常好啊。那么呢分为无色啊和有色的啊这样的这个两种啊。那么呢啊影响到啊会影响到玻璃的这个啊光泽性或者是透明性的这个主要原因呢啊，那么就是组成。在前面也给大家提过啊，比如说我们要制造光学玻璃的时候，一定要会加入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铅氧化物啊，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氧化钡，那么这样呢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光泽性。再一个跟壁厚有关，这个也自然不用说啊，越厚自然透明性越差啊，越薄自然透明性就越好啊。那么再有呢，他这里说了呢啊，有时候为了保护内容物啊，那么呢会加入一些啊，你比如说过渡金属或稀土金属的这个离子制成有色玻璃啊。这个呢啊，中学化学的时候，有些呢是要用无色玻璃瓶装药品，有些药品呢必须装在呢棕色玻璃瓶当中啊。这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理。好，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啊，那么玻璃的这个化学性质。那么玻璃的化学性质呢，就是说玻璃呢啊，它的化学稳定性会怎样啊？那么耐不耐受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啊，这个啊内容物包装内容物。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玻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会受到侵蚀。那么啊，如果要现在要让同学们说呢，同学们也能说得出来啊，玻璃遇碱会受到侵蚀呀。那实际上是不是玻璃只遇到碱就会受到侵蚀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来了解一下玻璃的侵蚀机理。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啊，那么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呢，那么就是玻璃呢与水和酸的作用啊。那么其实呢啊，那么你比如说如果我一个玻璃瓶啊，那么包装啊去用它盛水的话啊，你比如说盛上一两个月，我们也不会看见玻璃瓶有什么这个损失啊。那么但是呢啊，那么其实啊这样一看呢，我们玻璃瓶与水和与酸啊，那么其实呢它还是有作用的啊。那么这个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作用机理。那么玻璃啊，这个酸啊或者是水当中的这个氢离子呢，那么会与我们玻璃当中的一价金属的，你比如说啊一些这个钠呀等等这样的一个离子呢，会把它呢那么置换出来。那么这样水中或者是酸中呢啊，那么它的这个氢离子越来越少，反而呢啊，那么把它这个钠离子置换出来啊，那么这个钠离子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啊，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啊，酸性慢慢呢啊那么减弱，碱性慢慢的增强。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玻璃啊它耐不住水和酸的这个原因。当然呢这种这个作用呢啊那么非常非常的缓慢啊，那么甚至呢可能是这个几年啊，你比如说对水甚至呢那么可能是几年啊。那么玻璃呢对水的这个稳定性呢主要呢取决于啊那么它的这个硅氧和碱金属氧化物的这个相对含量。那么自然呢啊相对含量碱金属氧化物的相对含量越多啊，那么呢它对水的这个啊耐受性呢那么就越差啊，稳定性呢就越差。那么玻璃啊那么会受到水的侵蚀，自然呢啊那么也就会受到空气当中潮湿啊这个空气的这个侵蚀啊。那么呢啊我们知道玻璃跟其他任何固体材料一样，它对任何物体呢都有吸附作用。那么它会吸附空气当中的水分子，形成氢氧根的啊这样一个原子团。我们知道啊，氢氧根原子团呢啊呈碱性多了呢会侵蚀玻璃，那么所以说呢玻璃在大气中呢也会受到侵蚀。 这种现象呢啊就叫做玻璃的风化。那么再有呢啊，玻璃与碱的这个作用自然呢就不必说了啊。那么同学们呢啊，那么学过化学啊，工科出身学过化学，我们知道那么碱呢会与玻璃当中的硅酸盐啊，玻璃它本身生产玻璃的啊这个原料啊，比如说像氧化硅啊等等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酸性的，所以说呢那么它本身呢就会与碱呢啊硅酸形成的硅酸盐呢啊发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那么呢也会侵蚀到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硅氧的这种骨架，那么从而呢啊使玻璃呢那么从表面呢那么脱落，玻璃从表面脱落会产生更大的一些比如说裂纹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增加它的侵蚀，从而呢那么破坏到玻璃的材料。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碱式滴定管和酸式滴定管的啊这个滴头呢啊那么都不是一样的。那么再有呢啊这里就说了啊，那么玻璃啊那么对碱的稳定性呢那么远远呢不如对酸啊和对水啊，那么所以说呢啊这里尤其提到玻璃呢它不适宜呢那么作为这个碱性物质的这个包装容器。那么对酸呢啊那么也是一样，那么啊这个我们知道玻璃呢其实呢啊那么如果要是用它装浓酸的话还是没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啊学过化学它就耐不住氢氟酸，那么对磷酸呢那么它也耐不住，其他的一些这个浓硫酸呀什么的它还是可以用玻璃瓶呢那么去盛装的，那么但是呢那么由于玻璃跟水的这个作用啊我们知道，所以说呢那么玻璃这个酸当中含水的这个量越大，那么它对玻璃的这个侵蚀呢也就越大，所以说一般呢玻璃呢那么耐不住呢啊硒酸，会与硒酸啊相对于这个浓酸啊跟硒酸的这个稳定性呢那么更差一些。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啊玻璃的这个拓片侵蚀，这个呢就是专门针对啊那么我们的啊这个医用的啊医药的啊包装医药的这样的一个玻璃瓶啊，那么你比如说啊那么使用化学稳定性不良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啊医用啊这个药用品的话，那你比如说不管是在这个啊这个热压消毒呀啊那么还是在啊那么长期储存药品当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药液呢那么都会对玻璃呢那么产生侵蚀，那么这个呢啊那么是它的这个侵蚀的这个机理啊，你比如说如果要是药液的话，那么不管什么药液呢很多情况下呢它都是以水啊为溶剂的啊，那么呢水当中的一些这个氢离子啊，那么尤其是你包装的药液当中本身还有一些啊氢离子的话，那么它呢啊那么就会与啊这个玻璃表面的这个钠离子呢那么置换了以后呢啊那么硅氧的这个骨架呢那么受到了这个侵蚀，本身这个钠离子呢还在啊这个非氧桥的附近平衡这个氧的电负性，现在呢啊没有了啊，那么呢稳定性更差，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产生呢啊那么脱片，最终呢啊那么表面脱落啊，那么玻璃这种材料呢那么受到侵蚀啊受到破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析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玻璃的这个化学性质呢啊稳定性呢与哪一些因素呢那么有关。其实刚才呢就已经给大家呢一再提到了一点，第一个呢那么就是化学组成啊，如果我们去使用石英玻璃的话啊，那么呢啊硅氧四面体十分完整，那么它的化学稳定性自然也就会很好，那么但是呢啊如果我们啊要是尤其使用钠钙硅玻璃的话啊，那么呢氧离子呢啊与这个非氧桥之间的这个化学键呢，那么它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啊它的这个强弱呢啊跟我们的这个氧离子到底是哪一种氧离子呢那么非常非常的有关啊，你比如说啊一价的啊就不如二价的稳定啊，那么一价当中稳定性怎么排，二价当中稳定性怎么排呢，那么我们教材上面呢都给同学们列出来了啊，所以说这里呢啊就注意到第一个呢跟它的组成有关，再一个啊跟它的表面状态有关啊，表面啊有什么样的裂纹，裂纹深浅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再一个呢跟有没有经过退火处理有关，后面我们会讲到啊，一般呢啊为了消除玻璃的啊表面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缺陷，一般都要对玻璃瓶罐呢进行退火处理，即便经过退火处理了以后呢啊，那么有时候还不足以呢啊，那么呢啊这个啊很好的改善玻璃瓶的表面性能，所以说呢还要经过表面处理。那么再有呢啊跟温度和压力有关啊，自然呢啊很多化学反应就是说温度升高了化学反应呢它的速度会加速，那么所以说温度高的啊那么不利于玻璃啊那么它的化学稳定性，再有个压力增加的话，那么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啊你比如说一些这个啊侵蚀的介质呢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玻璃的啊表面的裂缝当中，所以说呢也会呢啊那么降低我们玻璃的啊这个化学稳定性。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就给大家补充一点内容啊，那么就是我们的啊这个玻璃化学稳定性的这样一个测试，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就牵扯到我们玻璃当中的第一道计算题。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那么玻璃呢，啊，那么它对水呢，啊，其实呢，啊，那么也有呢不稳定性。那么但是呢，我们通常呢，啊，如果要是不专门去研究玻璃，或者是不去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学习玻璃这种材料呢，啊，我们一般不这么认为。我们全部都是拿啊，很多时候都是拿玻璃瓶呢去盛装水这种容器。那么这个呢，啊，就是说我们玻璃对水的这种化学不稳定性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缓慢。啊，或者是呢，对其他一些这个包装物呢，它的这个化学稳定性呢，啊，表现的呢也非常啊，有时候呢啊，比如说需要几天呀，甚至是一个月。那么这个时候呢，啊，那么如果我们啊，你比如说我们专门是包装材料测试的工程师，我们想要了解一下，我选择的这种玻璃包装材料，它对我包装的这个物体，它的化学稳定性到底是怎么样啊？那么我就需要做呢啊，这个呢化学稳定性的测试实验。那么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放一个月两个月也没有反应，那我是不是要等一年等两年呢才给这个啊厂家出具这个报告，或者用户出具这个报告呢？显然不现实。所以说呢，我就需要呢做加速实验。那么呢啊，这里说了玻璃侵蚀呢啊，受到侵蚀呢相当非常缓慢，所以说呢我们就需要呢那么做加速实验。那么加速实验呢就要用到莱尔方程啊。那么呢这个呢就是莱尔方程的呢啊那么具体的这个形式。那么这个里面的 ABC 呢都是常数，那么这个里面的 N 呢啊那么就是呢啊侵蚀物的啊这个侵蚀量啊。那么你比如说我如果要是用碱去啊做这个实验的话，就是呢啊每立升呢啊那么氢氧化钠的这个侵蚀量。那么 Theta 呢就是啊时间，我用了这么多啊氢氧化钠，我啊多长时间我把它玻璃的表面呢那么给侵蚀了。那么这里面的 T 呢那么是绝对温度，这个公式呢大家不用记。那么我们真正计算呢要用到的这个公式呢啊是下面的啊这样一个公式。因为 ABC 这几个参数呢啊不太好确定，所以说呢啊我们呢啊用这个改写的莱尔方程。那么这个改写的莱尔方程啊，那么这里面的 Theta1 和 Theta2， T1 和 T2 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想做室温20度 T1 下啊我的氢氧化钠对于我玻璃侵蚀的时间是多长啊？是三天五天还是一个星期一个月？那么我呢啊不需要等那么久，我把它呢加热到 T2， 你比如说100度200度，我就是给大家举例啊，100度，那么加热到 T2，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侵蚀速度会加快，那么我算一下它的侵蚀时间是多少。那么也就是说我只要给它加热到 T2， 那么这个计算一下这个时间是多少，我就可以知道室温下那么它多长时间呢会侵蚀玻璃。那么这个公式呢用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计算题也都是套公式，后面呢大家去做一下。那么这里面要注意啊，我们的这个 T 呢那么是用绝对温度，这个公式就需要注意这一点啊，开尔文温度啊，不要用摄氏度。好，那么关于这个玻璃的这个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呢啊，那么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到这里。